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十一卷讲义二九六。我们上面先解释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有六个解释啊，有无漏慧根，或者是有漏慧，或者是从出发心到菩提树下所有的智慧，就是有漏无漏啊，无漏无为，不可见无对，还有离世俱皆百非，特别是最后一个，我们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在古德有把般若波罗蜜呢分成三种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叫观照般若，一个叫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般若经这个文语言文字，因为观照般若就是它还在修学啊，特别是文思的这个阶段，还没达到实相啊，这叫观照般若。那实相般若啊，证悟实相，它是证的实相。那证悟实相不能说它有说无啊，离世俱皆百非。但是观照般若的部分，古德之间对它的定义有宽有狭啊，这个观照般若部分会比较复杂啊。各位也可以参考应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啊，那边会提到。好，我们讲义二九六页最上面一行啊，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卷十以后，那之后每一品在解释般若经。都还会提到般若波罗蜜，而真正的般若应该是实相般若，所以真正的般若呢是实相般若，才是真实的般若。其他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只不过是趋向实相般若的，算是一种前方便吧。好啊，我们。接着来谈啊，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能具足六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已经解释过了，那什么是不住法住？好，我们看第一，先解释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答曰：如是菩萨观一切法，观一切法，不是常，也。不能执着它是无常啊，它也不是苦，不是乐，不是空，也不是实有，不是我，也不是非我啊，非生命，非不生命。因为真正的实相不能够执着它是常无常啊，我非我。我们即使是无我三法印，对不对？但之前有提过，这个无我呢，它是对治息谈。无常也是对治息谈，不能够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常。所以真正的实相般若，我们平常虽然讲说无常空无我，但是真正的实相般若啊，不能够用言语啦或者心啊来想象它具体是什么。像这样的住甚深般若波罗蜜中。就体证实相般若，而于般若波罗蜜相也不取着，不能够再执着一个般若的相。实相其实是无相，不过你也不能偏落无这一边，所以他能够体证实相般若而不执着的般若相，那这才名为不住法住。如果取着了般若波罗蜜相，那就是住法住。好，第二个问题，有人问：如果你不取般若波罗蜜相，心无所着啊，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欲为其本。注意这里的欲呢，并不是五欲贪欲的欲哦，这个欲呢是希望意愿。我们意愿 想要求无上佛道啊，这个意愿强烈 的意愿，我想要解脱，我想要成佛。那我们如果说不取着这个般若波罗蜜相，那怎么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呢？因为这布施我们都要有般若波罗蜜相应，那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嘛，对不对？持戒啊，忍辱啊，都是一样嘛。那如果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你跟它不相应，那你怎么得到六度呢？怎么具足六度呢？所以外人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相应该要取啊，为什么连这个般若相也不取，要无所着呢？好，论主回答：菩萨怜悯众生故，先立誓愿。我要度脱一切众生，以精进波罗蜜故。虽然知道诸法不生不灭如涅槃相，是空相。不过呢，即使是这样子，因为众生还不知道空啊，所以菩萨呢，要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让众生理解到我空法空。那么菩萨还要行种种的功德，具足六度，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所以者何？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故。就是说他深刻的体会到般若，那以般若来摄导万行，又不执着般若相，那更不执着其他的功德，那这才名为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好，接着我们看布施有什么利益功德。布施到底有什么利益会让菩萨住般若波罗蜜中，那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好，以下提到布施有种种利益。一，坛就布施，布施是宝藏常随足人。再来，布施它能够破苦，能够给人的快乐。布施就如善于驾驭车马的人，他非常熟悉道路，能够指引人家走上正确的道路，乃至天道。禅为善辅，摄诸善人。布施他就像善于管理财货文书的人一样，他能够广纳天下善人。因为他布施的时候能够跟人家结一个很好的姻缘，能够广纳天下的善人。布施为安稳，这个古字都写安隐，那其实就是安稳的意思。一个人经常布施，他心里非常安乐，临命终的时候他也不怕堕入三恶道。如果说他悭贪，有时候堕入那个恶鬼道啊，对不对？或者作恶啊，有地狱道啊，畜生道。但是他能够行布施啊，临命终的时候他不会怖畏。布施是慈悲的相貌，能够救济一切。布施能够集种种的安乐，能够破种种的苦能破苦贼。布施就像大将一样，能够降服悭贪的敌人。布施是妙果为天人所爱。布施是清净的道，是贤圣他们所游行的道，清净的道。贤圣他们当然是走清净道啊，他不会走邪道啊，旁门走道。布施是积善福德的门，布施它能够建立种种的事业，能够积聚种种善人，它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布施它是善行可爱果的种子，爱果就是令人喜爱的果。 那你想要得到这个可爱的果，你要下种啊，对不对？那布施呢，就像下种一样啊，你没有下种，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可爱的果？爱字有的版本是受啊，你要有所收成，要收获这个果实，你要下种。那布施就像下种一样啊，布施是福业善人之相。啊，布施能够破贫穷，断三恶道。布施能够保全、维护福乐的果实。有的人他一点点的福乐，对不对？可是呢，没有办法维持，没有办法能够维护。全就保全，我们现在怕那个财物给人家偷走，对不对？需要保全，好好维护。那布施呢，就是你虽然有福报，但是福报会享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断的能够在让它源不断的继续维持增长啊。布施是涅槃的最初的因缘。布施下面都是省略这个谈啊，它是入善人团体中的要法。我们布施可以得到种种的人家的赞叹，种种好的名声啊，也就是说布施是称誉赞叹之渊府，渊府就是种种财物啦，种种聚集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行布施，那种种名声啊就聚集而来。布施是入众无难啊的功德，也是心不悔恨的住所。这窟宅有的是用在盗贼聚集的地方，不过也有用在那个比较好的啊，如贤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布施是善法道行的根本啊，种种欢乐聚集的地方，也是富贵安稳的福田。布施是让我们得到涅槃的一个桥梁。布施是圣人大事智者之所行，只要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布施，其他少德或者是学识知识比较寡少的人，他能够见贤思齐，他能够效法，所以布施他有种种的利益。好，下面就比较，知道即使布施的人跟不知道布施的人他的优劣的比较啊。智者他知道财物无常，身也无常，他能够及时布施修福，能够把握时机赶快修福报。而愚惑的人他悭贪，他不知道这个身也无常啊，财也无常，但是一直这个花时间啊来积聚这个无常的钱财，最后呢这个钱财一样啊也会没失。这后面会提到，就菩萨呢他在布施的时候他说我无所舍，事实上我也没什么舍出去，为什么？即使我现在不舍出去，将来呢他也会无常，他也会一无所有啊。那与其是这样的话，那倒不如我现在能够带给众生安乐，能够给人家有好处。即使我没有布施出去，最后呢这个财物也是终归空无啊。所以菩萨说世上我无所舍。好，下面这个比喻非常好啊。譬如失火之家，有的家人家着火了，侠慧之人，就聪明人有机智的人，他能够观察这个火势，这个火势非常猛烈，他知道这个房子早晚不保，当他这个火还没烧过来的时候，他赶快把他的财物宝物啊赶快搬出去。那这个房舍虽然是烧光了，不过呢他的钱财宝物还在，他还可以用这些钱来另外盖新房子。 一个喜好布施的人也是如此，他知道我们这个臭皮囊五蕴身也是微脆的，你不能够永远青春永驻来享受这些钱财啊，对不对？即使钱财用不完，但是你这个主体的身也是微脆的啊。那我们身微脆，财物也是无常，所以呢，应该要及时修福。就好像说，在火当中，赶快把这个宝物搬出来啊。后世受乐，就像这个人啊，能够在另外盖新房子，福庆自慰。而相对的，愚惑之人啊，他只知道爱惜他的房屋，想要去营救，但是他没有衡量这个形势啊，这个火太旺了，事实上没办法遏制。这无常的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会无常嘛，对不对？你再怎么吃这个长生不老的药，顶多你多延几岁而已啊，对不对？财物啊，身啊，也是一样啊。所以，狂语失智，不良火势，他那个风啊非常猛烈啊，这个火焰呢也非常的凶猛。那不止房子烧焦啊，土石都会烧焦啊。息响之间啊，就疏忽之间呢，荡然无存了啊。那房子盖得再高啊，都会夷为平地。啊，屋子救不了，财物啊、宝物啊也都会毁坏啊。那这样的话，饥寒冻饿，你就会忧苦啊，必是就是一生啊，一生都会感到忧苦，因为一无所有了嘛。那么悭贪啊，吝惜财物的人也就像这样，他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无常啊，片刻不保。那他只想说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啊、体力啦啊，聚集守护这些钱财。那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啊，对不对？不过早晚会死，这是一定的了。那死期一来，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行与土木同流，这行就像我们五蕴身啊，最后入土啊，那跟这个土木一样啊，对不对？化为土木。我们身最后也化为土木。那么钱财跟聚积的宝物，最后也都离我们而去，也都是无常。亦如愚人忧苦失计。那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一些人，他年轻的时候牺牲了健康，牺牲了时间，牺牲了跟家人的相处，拼命为了赚钱。可是到年老的时候呢，拼命花钱，想要找回健康，再来没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愚人还是智人，还是需要善思量。好，这里主要是补充说明，像第26啊，这个布施呢是智者之所行。智慧或愚痴的人啊，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再来，大慧之人有心之事乃能觉悟啊，他知道身啊是虚幻的，财物终不可保，万物无常啊，那只有我们的福德啊可以当作我们的依靠。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修福，就能够带领人来离苦，没有阻碍，通往大道啊。如果世俗法，那就通往人天道；如果是出世法，就通往这声闻缘觉或者佛道，通往解脱道啊，或者通往佛道。在大仁大心，能够大布施。 能够自利己，当然不止利己，他也能够利他。可是小人小心，他不但不能利益他人，对自己也利益不了，利不自厚。复次，譬如勇士看到敌人就想要把他吞灭，智慧人，智人他有智慧的心，深得物理，他知道这个牵他的贼虽然非常顽强，但是他有智慧也能够挫败他，必定如意。玉良福田，我们有一个好的福田，而且碰到一个好的时机，应该及时来行布施，绝世应心能大布施。那能够这样子及时行布施的话，就能够得到世间乐跟出世间的道果。那世间乐有分成今世的乐还有后世的乐，好施之人大家都很恭敬他，如月初出无不爱者，他有好的名声好的名誉，能够周遍天下，大家都非常赞扬，一切皆信。好施之人，贵人也能够感念他，贫贱的人贫穷的人他也能够尊敬他。那么好施的人，他临命终的时候他心不会恐怖，像这样果报，今世所得譬如树的花，大果无量，后世福也。我们这个花跟果，比如说我们那个植物啊，我们种下去是种子嘛，对不对？那要发芽开花结果，这个花指的是今世，今世我们布施的时候也会种种名声，好的名声，大家尊敬，这还是花报而已哦。那后世得的福报无量呢，这是果报。那比如说像提婆达多，他犯忤逆罪嘛，对不对？出佛身血啊，也破和而生。那么他在还没往生之前就种种痛苦啊，这个叫花报。花报就是他还没正式的感得果报之前啊，这个报应已经不好了。那最后呢下地狱，那是真正的果报。同样的，我们如果说修布施的话，犹如树的花，那大果无量，后世福，这就是果。生死轮转，往来无道，即使你最亲爱的人，你也没办法依靠他，对不对？最后每个人要往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嘛，对不对？你过你的独木桥啊，自己过你的阳关道啊，即使亲人，他也没办法再替代你。所以我有布施啊，这个感得的福，那才稍微可以享受这些福报。作生天上人中得清净果啊，这些都是由布施而来。即使说你生到象马畜生得好利养，有的畜生到狗啦或者马象等等，他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地方也不错，这个满业不错了，就是说他因为布施啊，这有的人还帮他洗澡，对不对？有的人帮狗洗澡，带他散步啊。各位，你有带着妈妈散步吗？没有带妈妈散步，带狗散步啊，帮狗洗澡，你有帮爸爸妈妈洗澡吗？没有，所以这叫好狗命啊。所以有的畜生不错，但是满业不错，但是呢，隐业就不好，因为它是畜生道。那人呢，也隐业是人还不错，但是满业没有布施啊，这个得贫穷啊。所以我们布施即使出生到他也能够 吃得好穿得好，这些都是布施之所得。那么除了世间的福乐以外，还可以得到出世的道果。布施之德，富贵欢乐，持戒之人得生天上，禅定智慧心境无所染着得涅槃道。这是谈到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那布施之福，那是涅槃道的资粮。我们念布施，那心里欢喜，欢喜就比较容易得定。定是那是喜乐一心嘛，比如说像初禅，喜乐一心，一心有定，以定为一，来观生灭无常。那观生命无常就容易开智慧得道。好，下面做个总结，就像一个树，有的人求这个树荫能够在底下乘凉，有的人是求花，想要得到花，有的人想要求果。布施求报也像这样子，今世后世乐如求印，受到这个树荫的保护，能够在下面乘凉。那声闻必知佛道，就像花成佛如果，这是布施种种功德。我们注意一跟二，那边有写到今世所得譬如树花，那下面大果无量后世福也。花跟果这边出现两次，但是它的比对的内涵不一样。前面一二花果是从今世跟后世乐，纯粹从这个世间乐来比较花果。那么最后这个那是从五圣法来比较，今世后世的人天乐，这是印。那二圣圣闻缘觉就是花，佛就是果。好，这是布施的种种功德。好，接着我们看布施的体性是什么，布施之体。我们请看脚注111，导师的笔记有提到布施的体有三说。第一说，布施心相应善施才是布施，也就是说布施呢要发心，着重在心呢，有布施的好的心，那才是布施。第二个，从善施而起身口业，叫布施。第三个，有信，就是清净的信，清净的心，有福田，比如说悲田啊，或者净田。那另外有财物，三世和合而心生舍法，能破千贪，这是贪的体性。好，这三说呢有层次的不同哦，我们看一下。首先谈到谈名布施，那这家呢他是强调心念要善心，就我们布施要存善的心，那才叫布施。换句话说，如果心不善的话，那就不叫布施了。所以心相应的善施是名为谈，是名为布施。第二家说法说，从我们善的心念还要再起身口业，才名为布施。身业给人家钱财啦，我替人家做事啦，口业比如说赞叹啦，或者是法布施。那这里有个深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只是心里说啊，我布施给你，我对你好，可是呢没有表现在身口上面，对不对？只是心里想说，我布施给你5000万，可是一毛不拔，那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这家呢他认为说，你光心念还不够，要勇敢表现在身口上面，要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布施。 所以这个三业合合。第三家的说法，这个是龙树菩萨的本意，就是说有信，就是说我们发心要好，要清净，还有 对象，有福田，有悲田，有净田，有财物。那么这个三世合合，就是我们有施者、受者，还有财物。三世合合不是这样就叫布施哦，我们要心生舍法，能破千贪。我们要产生一个舍的心，这个舍的心呢，除了舍财以外，还要舍千贪的烦恼。如果说只是把财物舍出去，没有舍掉千贪的烦恼，那不是真正的布施，这个又更深了。所以布施的福德，不是说把东西布施去对人家有利益而已，更重要破除自己的千贪。譬如持法观众生乐而心生持，布施心术法亦复如是。注意，布施心术法就是心所法，就他舍财还要舍千贪，三世合合，而且要舍财舍千贪，这样子三世合合心生舍法，能破千贪，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所以我们归纳一下，我们首先布施要起好心，善的心念，再来呢还要生口业，再来要破千贪。那对财我们不要吝惜，贪财叫千吝的话会得贫穷报。对法也是一样，不会赶快学，学会赶快教人，如果那个吝法会得愚痴报。好，接着布施的诸门分别，这碰到诸门分别是大家最头痛的地方。这个都是阿毗达摩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呢来分析布施的体性到底是什么，虽然是有点复杂，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对布施的体性会更清楚。好，布施有三种，有的呢是欲界系，有的色界系，有的不系。欲界系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布施，但是呢他还没有离欲，他还是为欲界所束缚，这个层次还不高。一般人凡夫的布施大体上都是这样。那有的人布施他又有禅定，这就是色界系。那有的圣者布施，他不为三界所系，圣者布施他离三界的嘛，这个称为布施不系。比如后面的小注说，圣人行布施，这叫不系，他不会为三界所系缚。那或许各位会觉得奇怪啊，那无色界呢？因为布施它一般来讲是在欲界、色界，欲界跟色界，无色界没有身呢。好，再来布施呢？布施我们注意哦，这个是在瓜湖山的布施心所法，底下都是围绕着这个布施的心所法。布施是心所法，也就是说他要起善念，要能够舍财舍千贪。那么这样的布施的心所法，它是心相应法，也就是说这个布施的心所法跟心王相应而起，这个称为心相应法。随心行，它随心王而行，心所它都伴随着心王，共心生，与心王共生。非色法，因为布施是心所法，所以它不是色法。能作缘，它心所法它是能够让心王所能够了知。我们看角注113，这布施的心所法它非色，无色， 但是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他是舍的心所，是布施的心所，是律之心法，故云能作缘也。他是能够为第六意识所了知，能够知道有这个布施的心所法，能够为心王做所缘，被心王所律知，只要能作缘。再来非业，它不是业，业我们之前说过，业它是施心所才叫业，所以它这里是布施心所，它不是施心所，所以它不是业。但是呢，它与施心所相应，它的布施心所跟施是相应的，所以它是业相应。这如角注一一四，业相应者，施是业的体，我们业是施心所，施是行数，这是行就造作了，造作的意思是业。那布施，那舍财啊，舍千贪啊，这是心所法，跟这个施的行造作它是相应的，所以称为业相应。随业行，角注一一五，舍数就是布施的心所法，跟业数就是施心所，能够相随喜，所以它是随业行。在共业生，角注一一六，行的心所，它施心所，它是造作，所以它是业，那属通心术。施它是大地法，那么这个布施的心所法跟这个行的心所共生，就布施它能够跟这个施心所共生，它不会说这个王不见王，它两个是共生，可以共业而生。非先世业报生，它不是无父无忌，无父无忌有很多种，比如说一手果报啊，一手是无父无忌的一种。但是这个我们产生布施的心所，这个不是说一手果报，这个要自己发心，并不是生下来有这个布施的心所，不是一手的果报，所以它并不是先世业报所生。二种修，行修德修，角注一八，本未成施，就是说他之前还没有布施过，从现在开始布施，这个叫做德修。那么如果说之前曾经布施过，之后再继续布施，这就名为行修。行修，玄奘大师好像翻成习修，温习的习，习体的习。二种正，身正慧正，角注一一九，慧心中行施，用智慧来行布施，这个慧正。身行此施云身正，我们具体去做这个布施的动作行为，这身正。若思维断，若不断，二见断。之前我们有提到思维断啊，不断跟见地断嘛，对不对？这里就出现了。什么叫思维断？思维断是修惑，就是修道所要断的。也就是说有的布施呢，它跟修惑相应，比如说贪，布施的时候跟贪嗔痴慢这些修惑相应，那这些呢我们要把它断除，这个叫思维断。那有的布施它是跟无漏相应的，像圣者一样，那就不需要再断了，这个叫不断。再来有的布施的心所， 它跟见惑相应，它带着一些邪见或者是我见。那这个有欲界的啦，有色界的。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要断除这种种的见惑啊，这个叫二见断，有欲界色界。再来，布施的心所它是有觉有观法，因为我们布施或者是说法，我们要语言行动，那都是有觉有事啊，有觉有观啊，二禅以上那才是无觉无观。所以我们布施啦、动作、言语，这个都是有觉有观。好，布施的心所，这是有觉有观。而布施的心所，这些是凡夫跟圣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凡夫圣人所共行，并不是圣人的专利，也不是凡夫的专利。像这样子，阿毗昙中广分别说。所以综合归纳，这个布施的层次有深浅的不同，有的是还有邪见的布施，有的是无漏的布施，有的是夹杂的见惑，有的夹杂的修惑，有的有智慧的，有的是以身体力行的。所以我们从它的体性大概就知道，我们布施要发善心，而且要有清净的身口业，更重要断除千滩的烦恼。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辛苦了。